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刚刚来聊纪录片，我是纪录片导演李刚刚，请让我带你一起从纪录片出发，跟着纪录片工作者的脚步，探索生活中不同角落大大小小的人生故事吧。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这一集请到的是苏玉婷导演。那苏玉婷导演她在之前呢有拍过一个叫祝我好好运，然后有入围釜山影展，是2018年的釜山影展。 对，然后最近又再次入围了釜山影展，是另外一个叫家族树。然后今天我们就要来请苏玉婷导演跟我们分享这两部纪录片。那这两部纪录片呢主要都是在关怀跟家庭跟生命跟教育蛮有关系的。那我觉得跟玉婷导演他自己本身的一些生命经历或是一些在关注的事情也是还蛮有相关联的，等一下都可以来请导演聊一聊。那导演嗨
Hello 大家好刚刚好，
你可以先跟观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是一位纪录片导演，然后也有通常导演都会兼当制片，然后也是一位六岁小孩的妈妈。
所以是六岁小孩的妈妈，当初你才会想要拍《祝我好好运》的这一部纪录片吗？
应该是说，因为《祝我好好运》是2014年开始要拍的，然后那时候还没有小孩，只是说很想要生小孩，然后就开始说，都会问有生小孩的同学，就说，你觉得生小孩如何啊什么的，然后同学就说啊。真的是太恐怖了，不想回顾这样。我说生小孩很恐怖，小孩不是很可爱吗？然后才知道原来台湾的医疗化蛮严重的，就是生产的医疗化，就是你可能生产的时候你可能要被打点滴啊，要被推肚子啊，要被剪会阴啊。然后我听了就想说啊，一定要这样吗？然后我就开启了我对生产的一个研究，其实就是那时候想要生产还没怀孕的时候的开始了一个小小的填掉，然后但是默默的填掉，就不小心就许了一个愿。我就想说啊，这件事情好像很多人都觉得有痛就有不舒服的地方，在生产面对很多未知的地方，但是没有一个人去细细的思考到底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不必要的。然后我就怎么会没有这样子一个片子告诉大家呢？然后我就许愿说，如果有人愿意给我拍他整个孕期到生产的话，我就要开拍这个纪录片。结果没想到真的有人愿意让我把他的生产过程呈现在镜头面前。
你是怎么找到就是愿意呈现他生产过程的这个女性？
那时候我是先去参加了研讨会，就是那时候政府有在推，
是为了想要拍纪录片然后特地去参加研讨会？
其实不是，我是跟一个朋友，我的大学同学陈淑婷，然后聊天，然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最近有一个研讨会。他说你想要对生产多点了解的话，这个研讨会在讲多元友善生产，然后政府其实在推一个政策，希望助产师能够进入到医院体制，因为过去助产师其实都是在居家生产啊，然后在他的可能生产中心，然后帮孕妇接生，比较没有就是到医院，然后但是因为医院的人手不足，然后政府也想要补足医院的人手，然后增加产科的人力，所以政府在推动这个，然后就举办了一个多元友善生产的研讨会。我才知道原来国外像英国啊，他们都有很多居家生产，有 birth center， 有各种多元的生产方式，但在台湾 99.9% 的孕妇都在医院生。
对，
然后但在医院生其实就有很多不可避免的医疗的介入在里面，然后这些介入其实也是有一些历史渊源的。所以我就秉持着新闻系的好奇心，就是去听了那演讲之后，就觉得研讨会有社会学家、医生啊，然后妇女团体啊，去讨论台湾的生产跟国外的生产，我才好像被开启了一个大门，然后也认识了助产师，然后助产师就说：“你有想拍这样的片子啊？那我问看我最近服务的产家好了。”结果就有两个产家跟我联系上了。然后就开始跟他聊，然后聊了，然后就去，然后说没有，真的，你可以再想想啊，没关系，就是 也不勉强，因为这涉及到隐私嘛，你拍摄，而且有些人每个人对于他会去找助产师，代表他的、他对于生产的想象是更希望更温柔的、更友善，或是他有对生产的一个想象。我就说还是以你的生产的规划为主。然后后来我记得离开的时候，他就说：“哎，那你下次我们什么时候要见面呢？你下次有什么时候要来拍吗？”我想说：“哎。”他有这个意愿，他觉得聊得很好，所以说好，那我下次就带机器来，来去拍你的产检，然后所以就开始了。
哦，而且其中一个他自己也是助产师，对不对？
他也不算是助产师，他是陪产员。
哦，哎，这两个是有区别的。
对，陪产员跟助产师是有区别的。陪产员他不能执行医疗的，就是不能执行接生，但是他去辅助孕妇能够在生产的时候有个支持，然后因为陪产员其实他们也有一些相关的知识，但是助产师是要有执照的，他有执照才能执业，所以这是不同的。里面的 Daisy 也就是诗薇，他后来就成为再去进修跟训练成为陪产员，那陪产员其实在台湾还没慢慢的温柔生产的这个概念有萌芽，所以陪产员慢慢孕妇也会去找适合的陪产员，在生产的时候做一个陪伴跟支持。因为伴侣虽然可能有去一些进行一些产检的卫教，但是他们还对生产当下要经历的状态不是那么理解，那陪产员就可以做一些提醒，然后甚至协助按摩啊，然后放松啊，甚至在产前的时候可以做一些产前教育的培训，那产后呢可以做一些产后的支持，就什么喂母乳啊，然后怎样家务重新分工啊等等都可以做讨论。
所以你等于是拍这个纪录片帮你自己先上了一个卫教课，然后后来才当妈妈这样。
没错，然后我就一直在笑称说我老公是全台湾上过最多生产教育课的男人。
是因为在家里看你剪片的时候，他自己都一直在吸取那个知识。
没错，而且我们那时候我在孕期的时候，后来我在拍就怀孕了嘛。怀孕的时候我有什么拍摄是跟生产教育有关的，我就说你有没有兴趣啊，然后他就知道我的暗示跟明示，然后就会乖乖的去上课。所以他就上过例如助产师帮护理人员的温柔生产的课程，他也上过例如诗薇去跟产家们分享他的生产经验的课程，他也去上过助产师加带，就他就哇，我拍摄的在我孕期的时候，他就觉得啊，那老婆开心最重要，老婆希望我去，所以我就顺着拍摄，然后老公就成为一个里面的一个学员在上课。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在纪录片的过程中老公也有全程参与。
没错，对对。
那你在拍摄祝我好运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这是非常难得碰到议题，而且甚至我们有在影片当中看到，就是小孩子真的就是从母亲的那个阴道这样出来的那一瞬间，我真的超感动的。我看到那一幕我其实有哭。
真的，我告诉你，我后置，我们通常后置应该都会看个可能100次都有吧，但是每次看到孩子从产道滑出来那一刻，其实我内心就是你已经知道整个历程，甚至你了解每一格了，但是你不知道对于那个生命原始的感动，就是你就会很不自觉就是红了眼眶。然后那种纯粹对生命的喜悦啊，我觉得是很难得的。然后你问我说有没有发生有什么有趣的事情，这不知道算不算有趣，但是算是我们的一个挑战吧。那时候我们是先拍了短片祝我好运，然后才拍了长片嘛。祝我好运那时候在新北市要去上映的时候就需要做分级审查，那分级审查我们的片子就被分类为腐12。所谓的腐12就是12岁以下的孩子不能看。然后我跟玉清都非常的，因为我们有这部片有两个导演，我跟陈玉清导演，我们都非常的惊讶说啊，我们的孩子还陪我们一起后制，然后孩子看完还说啊，妈妈今天剪得不错，就是孩子会跟你分享他今天看到的。然后他们又很蛮直接，觉得有趣他们就会说有趣。然后这 既然12岁以下不能看，然后我们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然后我们就去请，我们就做了一次试映，邀请一些有兴趣的人，不管是你有没有带孩子一起来看，然后我们发现其实最害怕那个血淋淋的画面，就是因为那时候釜十二的分级理由，它是指说因为有裸肉双乳跟阴道，然后胎儿跟胎盘血淋淋的出来，会对12岁以下的孩子有身心不良的影响，然后我们就觉得这是歧视吧。
对啊，有点刻板。
对啊，为什么一个自然的身体，然后自然的生育的过程，会对于孩子的身心有不良影响？然后我们就去做了适应，然后去问了孩子的观看的感觉。我说你们有觉得观看感觉觉得怎样啊？然后他们其实最喜欢的就是胎儿从阴道滑出来那一刻，他们就会。通常孩子可能中间在访谈那个有中间有一些历程是受访者访谈的过程，他们可能会聊天或者想玩，但是在胎儿滑出来的时候他们会看啊，原来我自己是这样出来的。然后反而是有些大人跟我分享，曾经有个男性跟我分享，他看完有点头晕，就是他没有看过这么直接的影像。嗯，然后我们就发现原来那是教育。嗯，就当你在你还没有被建立起血就是危险的状况之下，你看到那个你就说啊、哦，原来就是精血嘛，跟着胎儿一起出来，那个宝宝是被爱与呵护所诞生的，然后你会觉得啊、哦，这个很棒，很理解这个自然过程。但是当我们一直被教育血就是受伤流血，然后那个生产，然后身体是羞涩的，不应该被看见的时候，你其实在那个两方面的道德冲击底下，你是会觉得不舒服的。嗯，我们反而觉得，我们那时候就笑说啊，那我们的分级应该是可能几岁以上的大人不能观看，而不是12岁以下的小孩不能观看。
这反而对大人是比较冲击的。
对，所以我们就发现，所以你问我是不是有趣，我就觉得，哎，这个点是蛮让我讶异的。对，然后我才想说，哦，原来这个分级制度其实面对纪录片其实是应该要做一些修改的，不应该说好你看到裸露就是色情。嗯，而且后来我记得妇女薪资基金会的人也有来看，他们就说哎，我们通常在一些影片在分级的时候看到裸露，他觉得因为女生是一个被动的被拍摄的对象，然后那个权力关系其实是一个被款去偷窥观看，然后觉得那个是具有色情意味，但是他在影片中看到是女性的力量，女性怎样子用自己的身体然后生出宝宝，然后她一个很自主的，她甚至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佳代，她在生她孩子的时候她还用镜子来看着她孩子出生的过程，她是愿意观看自己的身体去了解自己怎样子用力的方式跟姿势让孩子更顺利的出生，所以那是一个母婴互动的过程，他觉得他看到的是力量跟女性的互相的 empower 互相支持跟伴侣的支持，跟孩子在旁边观看的时候给妈妈拍背的那个支持，他觉得是整个家人的力量，然后反而不应该说这个就是一个有裸露就应该被分级到儿童不应观看这样子。
所以后来分级有挑战成功了吗？
后来挑战之后他们是给我们分到保护级，6岁以下不能观看，虽然我们其实是期待是能够是普遍级的。对，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透过了表达我们的不满，然后让这个分级又重新再做调整，然后甚至我们也到场，我们要求说我们可以到场去说明，让这些去审查的委员能够理解我们创作的意涵这样子。
那也蛮好的耶，就是对于你们的影片或者是对纪录片的分级是一个蛮大的进程。
对，然后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因为那时候我们还开记者会嘛，我们就希望文化部之后在分级上面是可以更审慎的，因为有的时候分级为了效率可能委员之间可能根本都没有互相交流。 然后可能每个人因着自己，像我刚刚说的自己的观影经验，还有他们可能就会对于例如裸露啊，或是流血，或是就是那些胎盘啊，他们会有不适感，他们认为他们的不适感就是代表儿童的不适感，我觉得那个不应该类比。
对，所以拍完祝我好好运之后是又隔了多久时间，然后你开始想要开启就是家族树的这个拍摄？
其实家族树的拍摄其实比祝我好好运还要更早。
你是说他在开拍的时间点是比祝我好运更早？
对，在开，因为我在开拍家族树的时候其实是2012年，那时候刚好我跟我老公刚结婚，然后经历要买房这件事情，然后所以其实是比祝我好运家族树比祝我好运还早2年开始开拍，但是因为我发现了家族树的 主角杨三二，然后杨师傅他其实他这个他为了先简单来讲一下，家族树其实是素人建筑师杨三二，他为了要帮家人盖一栋纯卡榫的木造家屋，然后就开始研究，然后开始磨卡榫啊，然后开始做组装这些经历，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然后有原来台湾有人自己要盖自己的房子，在那时候我必须要花上千万买房的我，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慢慢的有一有进度就记录，一有进度就记录这样子。但是因为杨师傅他的起造的时间跟研究跟盖屋的时间都因为经费啊跟各种状况，所以一直 一再的延迟，所以其实我家族树是到2022年才算整个杀青拍完的。
哇，很久耶。
对，
所以你等于是中间有一段时间是重叠两部纪录片的拍摄，就是你同时要 cover 两边的拍摄这样。
没错没错。
长达多久时间？
大概祝我好运是2014年一直拍到2017年结束，17年结束，然后18年后制，然后上去釜山这样，所以大概中间有 double 4年左右的时间。
那你那个时候怎么调配你自己的拍摄时间然后还有后制，然后并且那个时候也小孩也刚出生了？
对，我是小孩是16年出生的，所以那时候真的非常的疯狂。
对啊，你等于是同时 cover 了三件超重要的事情。
那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熬过那个时候的。那时候我记得是好运在后期，然后家族树会有的时候会要下去拍摄，然后呢我就还好我有个神队友，就是上了很多生产教育课的神队友，他有 support 我，跟我妈妈有 support 我在纪录片这一块，然后我其实就是用小孩睡觉的时间在后制。
天啊，妈妈真的是最伟大的一个角色哎，就是你真的都不知道妈妈的时间是从哪里掐出来的。
真的，那时候真的是不堪回首，因为要看素材嘛，然后要写脚本，然后我们就一周产出一段，然后那时候还好我们是共同导演，所以我们就分配一下。那但玉清他也蛮挑战，他有2个小孩，所以他也是用半夜，我们都用半夜工作，然后我们开会时间永远都是9点10点，就是小孩睡觉之后。然后有时候我发现他没上线，我就知道今天小孩没有按耐住，或者是说他不小心陪睡睡着了。
我懂我懂，真的是很累耶。
对，所以就是这样子想办法挤出时间，然后之后家族树如果要拍摄的话，就是我会先预挤好，把奶都挤好，然后当天来回，就
当天
访寮来回，就是很早，可能最早一班高铁下去，然后拍摄拍完然后回来，然后尽量，然后或者说有时候就是请摄影师直接下去，然后我就没有下去，就看那个场次的状态，我觉得需不需要我在旁边，那需要的时候我就尽量是当天来回。
所以家族树是有一个专属的摄影师跟着你一起拍摄这样？
应该说南部我有几个配合的摄影师，然后我会去敲他们可以的时间。对，因为当然北部我也有配合的摄影师，那就是就看大家的时辰上面谁在那个当下时辰是最可以配合的。 然后就会是谁跟我一起去这样子。嗯，
了解。那回到家族树，当初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树人建筑师杨三仁先生？
哦，其实那时候我在做 我一直都在电视台接案，然后刚好那时候大家也想要做绿建筑的相关的影片，然后跟科普相关的，然后我就有研究一些案例，然后才发现，哦，原来台湾很多自立造屋的个案各式各样。其实啊，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跟生命力的岛屿，就是当你觉得啊，你必须一定要贷款20年、30年，然后去买一个房子的时候，很多人用不同的方法在建立他的家屋。嗯，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杨师傅的大女儿技术刚好是我朋友的学妹，牵得很远嘛。然后我朋友，因为我当我开始在填调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告诉别人，告诉各个朋友说，哎，我现在在找这个主题啊，有什么认识的人可以介绍啊？因为除了网络搜寻，人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
然后我朋友就说，哎，他爸爸盖房子盖好多年哦，盖一个木造房子，你有没有兴趣看这样子？然后我就去房寮看。然后就觉得哇，太有趣了。然后他爸爸已经从大概2004年、2003年就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至今还没盖完，然后他家人居然还让他这样子做，然后而且他们家赚钱的竟然是女人，就他老婆开一个餐厅赚钱。我觉得这个很反，就是很反过来，女人赚钱养家，男人盖钱造梦。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玩，然后我就想说，哎，枋寮从台北下去其实蛮远的，但是在屏东再下去，然后它是南回归线的起点嘛，然后我就觉得，但是我很想挑战看看有没有办法，就是因为它的步调很慢，然后它可能一段时间会有一个完成的状态，那我就想说，哎，那我可以有空就下去，有空就下去这样子，所以就开启了这样的拍摄。
所以你那个时候大概是一个月会下去一次？
哦，差不多一个月会下去一次。然后但是后来发现，哎，这可能这个月跟下个月其实进度我们会通过电话，没有什么没有太大差异的话，我就可能两个月下去一次，就那是会调整的。然后有些重要时辰，就例如说，因为那时候是拍建筑嘛，建筑的时辰就很重要，所以呢，动土啊、立柱啊、上梁，这是我绝对不会错过的。所以当这个时间点接近的时候，我会频繁跟他联系，然后确认他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情。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举凡家人们彼此会聚会的时候，过年啊、清明啊，然后或是中秋啊，然后我就会下去，然后去拍他们家人，因为他两个女儿其实都在外地工作嘛，所以也是那个时候才会回来。然后当然还有就是房子有重要进程的时候，他们一定是会到场的。
那为什么杨三仁先生他会想要做一个纯木造卡榫，然后不用到任何，就是他是没有用到任何一个螺丝，或者是他没有用到任何一个
钉子，
就是钉子去
建，在主屋的架构里面是这样子的。然后当然如果什么屋顶啊或是什么下面地基还是钢筋的，所以就会用到这样子。
为什么会想要用纯木造卡榫的这个想法？
主要是他们那时候2003年开始想要盖自己的房子，他们家一直没有自己的房子，都是住在顶楼，就是餐厅顶楼一个很小的空间，然后又很破烂，921之后地板也被震掉，然后也会滴水，然后他们的居住环境一直不是很好，他中间也盖过两个小木屋在那个餐厅的上面，跟餐厅的后面，然后但都是那种美式用比较不好的木材，然后也都烂掉了，然后原本2003年的时候他们想用钢构，就是钢构其实盖房子蛮快的，盖一盖然后再弄那个几层板嘛，那就可以盖好，然后但是那时候钢料刚好大涨，就是那时候中国开始大量的建设啊，然后所以其实台湾这里也会供给中国的钢料，然后所以那时候钢就很贵，然后他就研究研究发现，哎，木造的材料没有想象中贵耶， 然后呢他们那时候餐厅也经营的还不错，所以 有存下一笔钱、嗯、然后他就开始研究木料，他就又不想要演有之前有那个盖小木屋失败的经验，他就觉得说哎，那有什么方式是能够让房子更坚固然后不会很容易坏损的，然后就发现原来日式那些房子都有留存百年的什么清水寺啊什么、嗯、其实他们全部都是用卡榫的木结构、嗯、为什么用卡榫呢？因为木头的它的应力跟钢筋铁钉的应力是不一样，铁是比较硬的，木头比较软，那木头比较软它其实是抗震防震的，那、嗯、摇晃的时候它不容易断裂、嗯、而且木头跟木头卡在一起的时候呢是比较坚固的，但当你用铁件卡进去的话、嗯、它其实因为它们应力不同，可能铁件会让木头去断裂、嗯、然后他就发现哦，有这些基础的 原理之后，然后他再去研究说哦，原来日本，他就 找到一本松井裕夫，他就写了 一个很详细的他怎样子盖 木构建筑的一本书，然后他就觉得 他是因为杨师傅早期呢是做十大建设那种大型工程的，所以他其实看懂工程图，然后他就看他的图面呢、啊、然后他就觉得哎，我应该可以试试看哦，然后自己学习，然后去参加工作坊，那时候他50岁，然后他就觉得哎、欸，学蛮有心得的，越研究觉得越有趣，然后他就说跟家人讨论说哎、欸，我觉得我可以来盖，嗯，然后之前他其实家里这些什么餐厅的监工啊小木屋的盖其实都是他爸爸自己弄起来的，所以家人就说啊，应该可以吧，然后大家就很支持啊，然后就开始他就开始租了仓库开始做，然后但是没想到其实木构造其实有很多传统的专业的细节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所以他就一边研究一边犯错，才一直到2012年遇见我的时候才大致上才把所有的上千只木卡榫才把它施工完成。嗯，对。
那截至目前为止2023年他盖好了吗？
他盖好了，
终于。
对他盖好了，而且他的主建物都完成了，然后当然就是水电慢慢的一楼二楼他们就是有了钱就做一些施工，有了钱就做一些施工，但他们其实就都已经入住了。哦，对，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没有住在他们以前那个比较狭小的房子里面。
对，没错没错，然后因为那个餐厅的所有权也不是他们的，所以他们也都搬出来了。
哦，那现在餐厅还有在继续吗？
餐厅其实就休业了。
哎，所以现在其实他们两个都没有正式的一个工作。
嗯，没错没错，他们就是正式退休了，然后就是用退休金来过活这样子，
然后子女会奉养他们，
子女就是他们也都各自有工作这样子、嗯、所以他们也不用担心子女的状态，然后他们自己也我觉得南部，我觉得物质的多寡其实真的是看人的欲望、嗯、我觉得看到杨三二夫妻他们的生活方式，你就觉得其实人的欲望越低的话他们会越富足，对他们来讲住在一个舒适的他们期待已久的房子真就是他们人生最舒服的时刻，然后他们平常需要吃喝的东西跟花费其实欲望是不多的。嗯，对，所以我就觉得哦，每次去访聊的时候我都觉得那个时间的速度就被调慢了。
嗯，所以这也是纪录片工作者我觉得这算是我们额外的好处、嗯、就是我们每拍一个新的议题我们就往往会得到一些新的启发，然后这些启发会带给我们自己生活上的一些反思。
嗯，我觉得是。嗯，我常常都觉得说拍纪录片其实收获最多的是我。嗯，例如说看着杨师傅跟他女儿们的相处，跟老婆跟杨师傅的相处，其实我反而也学习到了一些夫妻相处之道。就是有的时候一开始其实我非常不能理解杨师傅的太太，我觉得你的老公这样子也不顾，就是她老公在家里是不管钱的，她连早餐的钱都要跟她老婆要。欸，然后我就想说你的老公完全不管钱，然后但是又是家里又在做家里最花钱的事情的人，你怎么可以忍受呢？然后她就还笑说啊，我是 因为师母是双十一，哎，这样就把师母的生日那个透露出来了，他是双十一生日的，然后所以我就说啊，双十一购物节的时候都会在想说，哇，你真的是物欲最低的一个人。他说正是因为他不管钱，所以我就更能够掌控他，然后更能够理解他家里的支出花费，然后都是在他的手上了，他更能够去掌控，然后他也理解他丈夫，然后也很欣赏他丈夫人生有一个梦在追寻。他说你知道现在多少人是一日度一日，没有想法的。可能很多上了年纪五六十岁啊，他可能就想啊，我就每天就滑滑手机看看电视，然后他退休了，他没有对于自己生活有任何激情或希望。但他说我老公不一样，他有。他甚至收集了他老公所有的报道，因为后来杨师傅慢慢被大家知道，各个电视台啊报纸媒体都会来报道，然后他是很以他老公为荣的。所以他就说，其实我觉得最终一个家庭他能够美满，并不是说谁包容谁比较多，而是你们互相欣赏。
但这还是真的是真爱耶，因为虽然可以理解他太太的这个想法，可是这件事情如果反过来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看到你身边的另一半终日也不是无所事事，但是就是没有任何的付出的时候，你其实看久你还是会有一股莫名的气在那边。
对，我觉得这是很挑战修为。
对啊，所以我看有一些报道，你说后来其实你在拍过程中，你一开始只是拍杨师傅，后来其实你是把视角更放在他围绕在他生命中的那些女性，他的太太，他的女儿，然后你去观察关注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去看自己的先生，自己的爸爸。
对，我觉得是哎，就是那时候我更多拍他妈妈在做菜啊、工作啊，然后看着他老公啊在旁边，就算他老公施工，他甚至有时候把餐厅一关，然后就去看他老公。他看他老公其实并不是在监督他工作，他有时候是担心，怕他老公，因为他们施工的地方其实没有什么人烟，他老公掉下来没有人发现。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家人之间的相处协调也不能说，其实坦白说争吵是一定有的，互相斗嘴拌嘴，互相看不顺眼都是有，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个折衷跟协调，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要相守一辈子的人。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前提之下，他们去包容彼此，去看到彼此的优点，而不只是一直看着缺点。对啊，像是他老婆就跟我讲说，哎，他其实最希望就是他老公不要抽烟，但他老公就很难不抽烟，但他老公就偷偷的在老婆看不到的状况之下偷抽烟，然后也是会被女儿念啊，然后互相念一念去抵消彼此的不开心的，来作为一个协调这样子。
但是杨师傅其实也没有其他的什么坏习惯或者是喜好，可能就是抽根烟，他大约消磨一下，休闲一下，
对，休闲消磨一下。
因为想象他如果长期都是处在这样子一个状态的话，他可能跟朋友的往来会不会也是会越来越少？
对，他就是真的有的朋友就一两个，然后那些一两个朋友偶尔也会来帮忙，跟他聊聊天。消遣一下，然后有人经过车库的时候会跟他聊天，所以他其实也很喜欢跟人聊天，然后谈他的木头啊，因为这些知识其实老实说在台湾现在其实是已经很难得的，已经很少师傅会这样做了。对啊，他等于说是自己组建了一个知识系统，然后把它完成这样子。
所以当他知道你要下去准备长期拍他的时候，他是有表达或是他有跟你讲过他的感觉吗？
他其实是很开心的，因为他总是很希望这件事情被更多人知道。他那时候其实蛮震撼我的一句话，后来也有放到影片中，就是他是说，你看你们买了房子，那时候我在挣扎之下我还是买了房子，你付了30年贷款，我盖这个房子我盖10年20年，但他 留下来留给下一代后世都可以一直来使用，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划算？然后我就在想说，哎，其实我们一直很想快速取得一个，例如我想快速得到一个方便然后居住舒服的房子，但是我其实对于房子内部的结构建材完全不了解，
嗯，
然后我自己也在买房子之后的这十年一直经历了房屋的整修修缮，房子的公寓的各种问题，然后去慢慢的省思自己啊，那时候师傅跟我讲这句话，其实在你做每个人生决定的时候你都要想想看，去突破，并不是说整个社会氛围叫你去买房你就去买房，到底这个房子对你的价值是什么， 你真正去有了解这个房子不同的钢筋混凝土的房子啊，钢构的房子还有木造房子，他们的性质是什么，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提醒。
嗯，所以你拍杨师傅前前后拍了八年多的时间。
对，没错。
那八年多时间后来要后制剪接的时候应该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没错，非常多的素材，然后那时候找剪接师的时候也花了一些时间。
那你自己有用什么样的系统或者是什么样的 paper 最终把 这些素材建立起来？
那时候我们大概拍了150多个小时吧。
天哪，好可怕哦。
所以当就算你不眠不休的看，你要看个好多天才能把它看完。然后那时候所以后期其实花了蛮多时间，但是我做了一件虽然花钱但是觉得现在回想觉得很值的事情，就是我把所有的剪接素材都听打成这一本。
这真的很扯耶。
当然这一本只是其中一本啊，大概有四大本双面列印，然后都是那么厚的，只是因为后来有些小的场景发现，哎，为什么叫听打更新呢，就是发现有些场景漏打了，然后再去补听打这样子，所以我就带了一本小本的来，就是它就是逐字稿，就是时间然后地点人物然后哪些人，然后甚至你说空景啊，我们也会写空景啊在哪里，然后空景大概的内容是什么，然后我其实就做了蛮多前置作业，希望找到适合的剪接师来可以跟我一起去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到这个片子这样子。
对，所以在找到剪接师进来之前你自己有先大概顺剪过一个版本吗？
我有顺剪过版本，然后其实我中间还更换了剪接师，因为后来前面的剪接师的时间不太能配合，但是他也跟我一起顺剪了一个版本出来这样子，但是顺剪完之后呢，我一边找剪接师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剪辑工作坊，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哎，顺剪完之后然后也写了一个脚本，然后甚至把这些听到的内容啊，我是先纸本的剪辑，就是把觉得好的段落拼成一个脉络，然后写了一个脚本之后，然后就觉得哎，顺剪出来的样貌不是很满意，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我去报名剪辑工作坊，刚好在报名的那个当下也找到了一个剪辑师愿意看了先了解了这个案子，然后愿意跟我合作，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不然我们就把剪辑工作坊当成我们的第一次工作，因为等于说他刚接这个案子也不是很熟悉，那剪辑工作坊就是一个一周很密集的工作时间，然后还有一个导师可以加入，然后互相来研讨，我觉得是蛮棒的，说不定可以突破我之前写的脚本，然后所以甚至我那个写的脚本我就不让这个新的接手的剪辑师看，我们就两个人一起去剪辑工作坊这样子，然后在剪辑工作坊我们就看了各种之前初剪的版本啊，有短版的啊，然后有长版的，然后有一些小的瞬间的场景，然后我们那时候的 mentor 是廖桑，廖庆松，然后是一个很资深剪辑师，然后他就分享了我他们在剪剧情片的一些方式，他说他在剪片的时候他其实不像我们，就是你知道我看这些听打版的时候我会做笔记的，比如说哎，这句好把它画起来，然后可能可以摆在哪里，他说我不做笔记，我说啊，不做笔记你怎么知道你当下怎样，他说我在看素材的时候我就要像自己清空，像观众一样感受这个素材跟我的关系啊，例如啊，这太无聊了不喜欢，然后我是在看完这段之后才做笔记，然后我想说哎， 那我们之前就一边看一边做，还会快转，然后选那个掐那个掐刚好那个特别经典的话，嗯，跟我完全不一样。他说不做笔记，我说这样可行吗？无法，我就是看我就会看到构图，嗯，看到这里，然后看到那个旁边有什么，然后灯光，然后甚至明暗啊，焦有没有对准啊，就各种都会看嘛，嗯，然后我觉得啊非常挑战，然后我就一直在挑战，说我跟廖常说这有可能吗？你能够清空吗？他说可以啊，清空很简单，你就不要想任何事情，超难的，
超放空，哎，欸，
超
难。
所以他说他跟我们一起看出来，看一看他会睡着。他说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叫做睡觉前期法，睡着就代表这一段没什么重要，
可以略过啊。我要改笔记。
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是其实也蛮颠覆，就是诗婉是家族书的剪接师嘛，然后他过去也都剪戏剧剪蛮多的，然后廖常就说这部片就不要当纪录片剪嘛，因为过去纪录片我的剪法就是我把几句我觉得受访重要的话把它掐掐掐，然后构成一个脉络，然后配合场景出来，然后就剪完一个。所以其实初脚本对我来讲不是一件难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部片就一直很不适用，就是剪出来版本我不满意，就觉得好像少了什么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就想说啊，前面的版本我不满意，然后那我姑且试试看廖常的做法，所以我就又重新跟诗婉一起看了素材。当然有些部分是看剪辑的瞬间，但几场因为我都知道哪些场次是重要的，几场重要的我们就真的整个拉到剪辑档上，就是诸葛来看，然后去看，然后我就可以跟他分享这个场景背后的一些故事，然后再看里面重要的点是不是有办法通过剪辑放进去，所以我们就一场一场一场看，看了这些素材之后再把它试完，再根据我的一些想法把它浓缩成大概10个小时的我们觉得是场景都是我们 很喜欢的部分，再从10个小时里面慢慢去挪移推敲哪一个方式开场是最适合的，然后最后才精简出这个2个小时的版本。
我看你们还把蛮多就是杨师傅他女儿在早期你们还没有开始拍之前的一些他们自己拍的一些家庭录影带的东西放进去，而且比重还蛮多的，对。但我自己看完之后我是觉得那个蛮好的，就是真的是你可以感觉到是女儿在看着父亲做的一切事情的那个角度跟距离，是毕竟是跟我们纪录片工作者看到的那个状态是不太一样的。
对，有朋友就笑称说，因为我都说我在拍杨三儿跟他身边的三个女人的故事嘛，然后我朋友就笑称说你是第四个女人，因为他就是他有两个女儿跟老婆，然后我后来很多片段其实在拍他们三个生活啊工作啊等等这些东西，那的确我把他大女儿早期的拍摄的一些画面，其实他 早期拍摄画面还蛮多的哦，不止那些。但是我又精简取了其中那些他跟他爸爸互动最多的部分来放在影片里面，然后因为我觉得那时候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是很惊艳的，因为那个不管是先姑且不论什么运镜啊或是画质啊，因为也是2004-2005年的，
用 DV
画质其实非常差，但是你可以看到例如下雨的时候那个木头被淋湿的时候它的镜头突然一个 ring in 的那个担心，然后呢爸爸在那里蘑菇的时候他就说卖个蘑菇啦，你这个不就是一个工作桌需要就是丝毫就是一厘米的差距都要计较吗？我觉得那个好家庭很你可以看到那个情感的流动就在这个对话中间产生，我觉得那个是不管是我跟他相处了这8年10年到今年第11年了，我觉得那是无法取代那种父女之间的深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充满爱的片子，就是你看到争吵，看到不舍，对爸爸的不舍，然后看到这一些在 申请经费上的困境窘迫，但是你也看到了这些爱的支持在里面慢慢的发酵，这样子才能够推进到这个屋子完成。所以我觉得屋子完成其实并不是重点，而是那个家其实早已经透过屋子这件事情建立起来了。
所以你拍家族树从一开始只是因为就是台湾的房价太不合理，然后你自己有一些感触，然后看到杨师傅，然后自己亲手盖屋子有一些启发，然后拍到后来的时候，其实你慢慢从一个比较硬的比较外在的一个建筑，转而是开始观察，开始拍摄越来越多是家庭情感层面的部分。
没错，因为我觉得最终一开始的确很想要探讨关于居住正义啊，为什么台湾房价那么贵，然后想要透过杨三二的故事，然后看到不同的建筑的可能。但是我发现了，不管就是你是买房或者你是自建房屋，最终的让一个家可以成立的其实是家庭成员，而不是你外在的硬体。硬体再好，如果家庭成员的心没有在一起的话，那其实那个家其实不算是一个家。所以我才慢慢的往家人之间怎样彼此看待，然后他们怎样看待爸爸，然后怎样子去容忍一个非常任性的爸爸，然后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在彼此工作之余，然后要抽时间去关心，然后而且甚至后来他们各自都有了小孩，然后他们又怎样子看待爸爸的一个关系，我觉得那个是我更看重的地方。
所以现在片子已经做完了，然后也有入围今年的釜山影展，
去年2022年
的釜山影展，然后现在还继续在世界其他的影展在走。然后这边想要再跟玉婷聊一下，是因为我们知道台湾的纪录片其实在发行这一块其实它是不容易的，因为可能观众市场也没有那么大，然后可能片商他引起他兴趣的关注度也不多。但是玉婷因为在从祝我好好运开始，然后有开始接触发行商，然后到家族树也有开始接触发行商，所以这一块你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一下，就是你怎么样去身为一个独立的纪录片工作者，你怎么去运作或者是怎么去接触到这一些事情。
那就要从好运开始说。可以顺便把好运的 DVD 拿出来，因为祝我好好运啊，其实从短片到长片，那它也是它是18年到釜山的嘛。然后到釜山之后，我记得是在映后的时候，釜山观众非常热情，然后就一直问到时间结束的时候，主持人就说不好意思，我们现在不能再提供开放Q&A 了，然后就有观众突然大声喊说：“你们什么时候来韩国上映？”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想说：“纪录片有上映的可能吗？”然后我们回到台湾之后，我就跟玉清讨论说：“你觉得你有没有想要上映的这个欲望？”这样子，我们就说想说好，因为那时候好运其实是希望更多的女性可以理解生产的多元，而且知道生育的身体其实是可以自主的。你可以跟医生提出你的需求，然后互相讨论，我们希望把这个想法带给更多的人，那我们就觉得上映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我们就开始找发行商。然后那时候是第一次开始接触发行商。然后接触发行商主要是上映就是以台湾的院线为主，然后但是才发现发行商其实是需要发行费的。那发行费呢也不是我们一般的独立制片可以负担，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很多很多纪录片都用群众募资的方式嘛，然后我们想说这个议题其实跟大家都有关系，都讲生育嘛，生产，每个人都有生产经验，那是不是可以用群众募资来鼓励更多人跟我们一起来赞助这个片子，让更多人可以理解跟观看。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做了群众募资，然后透过募资然后发行这样子。然后那是好运先 先初期先认识了。
所以你们一开始的时候是先厚脸皮，然后鼓起勇气的自己去联络你们觉得可以谈的发行商吗？
对，没错没错，就是问朋友啊，推荐啊，然后丢链接啊，然后问意愿，然后那好像是海鹏发行的嘛，然后他们那时候就觉得说很喜欢这部片子，很少看到这么直观的，然后看见生产，看见生命力的一个片子，所以他们就很乐意来发行那样子。然后呢，那时候开始认识发行商，然后也在想说，哎，其实国际也是有发行商在做国际发行的。然后其实他发行商也都会去国际的各市场展，台湾的发行商通常去国际的市场展都是买片比较多，就是买片子进来台湾发行，就是可能国外的片，因为除了八大影业，美国八大影业的片子是他们自行在什么华纳什么，他们自行在台湾有发行商也发行以外，其实很多大家看到的欧洲片啊，或是不同的韩国片啊等日片，其实都是台湾的发行商，他们可能在市场展上看，哎，这部片不错，然后他们把它引进进来。所以我们台湾大部分发行商是在做去国际买片子回来台湾发行，这个比较多，但是把台湾的片子卖出去的就比较少了这样子。然后所以其实知道这一点，我其实在家族树的后期就开始，因为那时候有询问一些发行商的名单，其实就把我的影片的初剪去寄给发行商，让他们知道说，哦，有这部片子正在后期。
哦，所以初剪的时候就可以寄了，而不是要等到完成片的时候。
其实初剪的时候就可以寄了，然后这样当然就是看发行商他们有没有兴趣。那有兴趣发行商可能他就会再跟你做进一步的联系这样子，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方法。然后呢，再来就是在投递影展的时候，我那时候也寄给发行商，尤其是我确定我的片子入围釜山的时候，那时候不同的发行商的他们的兴趣就更大了，因为他们知道哦，这个片子是有曝光的机会的，那他们就釜山又是亚洲最大的一个电影节嘛，
对，
所以呢他们就通常这些发行商都会去釜山，然后他们就所以发行商就会开始说每个，我就开始跟发行商聊他们对这部片子的想法，然后后来就找了前景来做我的发行国际发行这样子。对，
这其实也是蛮长的一段旅程呢。
其实是的，就是因为你必须要去理解自己的片型，然后再理解发行商过去发行的内容，例如当然发行纪录片对于发行商来讲都是比较小，不是他们剧情片，还是他们大众在做发行的工作，所以呢还是要去了解他们对这个片子的看法，跟他们的计划跟你想象中的是不是有一样的，然后还有他们提出的计划内容跟影展的布局是不是适合你的，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他们适合的，例如家族树它就是女性的，然后以家庭为主的一个纪录片嘛，然后所以他们当然就会以女性影展纪录片影展为主来投递，然后当然有一些大的市场展他们也会去，然后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发行商是这样子去运作的，这是算是蛮好的一个学习。
所以现在家族树暂时在台湾，可能观众朋友还要再等一段时间才能够看得到，对不对？
对，去年呢就是入了釜山之后，高雄电影节就有来邀请，然后那时候也蛮幸运的得到那个观众票选第一名，很神奇，我自己也很难想象，因为有剧情片嘛，有纪录片，然后有长片有短片这样子，然后那算是在台湾的首映，在高雄电影节，然后之后呢还在后续的发行，国内的发行不管是上映啊或什么都还在谈，所以目前还没有明确正式公开的一个时间。
那如果观众朋友想要看的话，今年可能有机会吗？还是
我觉得今年可能会有机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去搜寻家族树的粉丝页，那可以先填表单，不管你是单位或者是个人想要看片的话，那就记得留下你的资讯，那我们就会再寄那个后续的放映的讯息给你。
所以后续可能会有募资上映计划等等，
都还在谈，然后我想说如果等确定的话，到时候会跟大家公布这样子。然后因为当然好运它是经历了募资上映来， 然后那个上映的过程其实是蛮艰辛的啦，就是虽然我们募资有达标，成绩也还不错，那时候募了150万，然后都有也不至于亏损，然后都有把就该付的钱都付完了，对，然后但是会觉得会还在想说，这次如果要再来做发行的话，国内还有什么不同的做法？对，所以目前还在讨论跟酝酿中。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就是想要知道的话，其实好运里面也就是会把整个从募资啊开拍，从开拍一直到后期到募资的历程，我们有写成一个小册子，然后会放在里面。
我看那个插画很可爱。
对啊，这就是在待产的时候你可以做的几种舒缓姿势。对啊，可能听众就听不到，但是 YouTube 的观众可以看到，
但如果听众有兴趣的话，他们应该是会自己去搜寻。
对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哇，我们从2014年一直到2018年上映，然后2019年2018年去釜山嘛，2019年去院线上映，然后2020年我们就出了好运的 DVD， 然后希望集结这些成果，然后分享给想要知道多元生产或是女性身体自主议题的朋友，这样子。然后这个现在也在网络上有持续的贩售。
DVD 的部分，
对 ，DVD 有持续的在贩售。然后我们也，好运也跑了，好像近百场的放映了，就长版加短版的。
都是校园居多吗？还是社区？
校园居多，校园蛮多的，社区也有，但是还是校园为主，而且校园很广哦，从国小、国中、高中、大学都有。
欸，那我很好奇，那些学生当他们看到那个很赤裸的婴儿呱呱落地的那个画面的时候，你有偷偷看台下的那些学生们的反应吗？
有啊，有些人是讶异的，就是讶异的人还蛮多的，但是很多人因为通常在映后我们都会希望他们填写一些问卷单，很多人的回馈都是感动的，他觉得啊，原来有这样的生产方式，原来台湾还有助产师。所以就是我觉得做纪录片工作的最大的成就，就是当你开启了一个未知的门，然后把这件事把这个片子做完放在观众面前的时候，你会收到很多不同的回馈。我觉得那个很棒。
对啊，我觉得做纪录片蛮好，就是当他完成这部片子之后，其实他的影响力不只是当下，而是它是延续的，就是当观众或者是听众他们后来会对一些议题感到有兴趣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是会回过头去接触或搜寻到跟这个议题相关的纪录片。
然后我觉得纪录片也没有像剧情片都会有新片旧片的一个差别，但我觉得纪录片它其实是这个议题其实蛮永恒的，就例如生育这个议题，它其实是每个人只要你曾经被诞生过，但你可能没有记忆了，但是你曾经遇到过，然后我们都会问学生说，哎，你知道你自己是自然产的吗？还是剖腹产呢？然后你妈妈生产的状况是什么？然后你有没有跟妈妈讨论过呢？其实很多是没有的。然后当他们我们透过课程设计带领他们讨论的时候，他们其实才发现，哦，原来自己是这样被诞生的。原来妈妈生我的时候经历了什么什么状况，我其实都不知道，这样子。我觉得那个刹那，你会觉得很满足。
太好了，我们今天还非常感谢那个玉婷来上我们的节目。对啊，就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是从生产然后到建筑，然后家庭，然后家人情感这些部分。对，那未来如果有相关的就是上映的消息，然后或者是像募资的消息，然后啊，你刚刚是不是本来说那个38妇女节的时候，
哦，对对对，
突然想到你要不要赶快再说一下，不然节目就要结束了。
好运 DVD 在38妇女节的时候会有个特惠哦，因为它原价1450，好害羞，好像购物频道，
没关系，因为我们听的观众应该也不多。
然后我们会特价99，而且我们还会有特别的 bonus 小礼物哦，到时候会在祝我好运的粉丝页公布。
哦，所以现在那个小礼物现在还不能公布，
对，现在还没有公布，
神秘小礼物，
神秘小礼物会到时候公布，就除了特价999以外，还会有 特别公布，而且我们这一批好运呢是有特别编号的哦，像我这一片是0477，它是第477号，
独一无二。
对，独一无二，因为我们只印了500片，然后希望大家愿意一起来了解生育自主的朋友可以一起来观看，然后带着家人观看，带着小朋友观看，都是很棒的哦。
嗯，好，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苏玉婷导演，那希望下一次如果有新的拍摄计划的话，你可以再来跟我们分享。
好啊，谢谢刚刚，
谢谢玉婷，
聊得很愉快。
对，那我们节目今天就到这里咯，拜拜。